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的内容比较多，所以我早一点开始啊，因为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直播二可以早一点开始，但是我又怕太早了大家又跟不过来，所以我今天尝试一下啊，早一点。我们第一个主题叫从高考志愿看就业危机重构中国大学。第二个是世界杯国际足联暴赚90亿美元。第三个是川普又要对加拿大征关税。第四个是中国寺院连自己都保不住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6号啊，7月20号啊，抱歉啊，7月20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20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在30天之后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这是川普政府第一次引用1930年的关税法第338条。那么这项法律允许美国总统这个认定外国对美国商品存在歧视，那对相关的进口商品就可以征收 50% 的关税。那新的关税涉及葡萄酒、乳制品、什么冰球杆、水泥、胶合板、纸张、家具等加拿大进口商品。美国政府说，这是为了回应加拿大长期对美国汽车、乳制品和酒类设置贸易壁垒，以及加拿大针对美国关税采取的反制措施。那么和之前不同的是，这次关税不豁免美墨加贸易协定啊，那么覆盖的是所有的加拿大产品。不过呢，能源、钾肥它要进口的就不征收，部分的鱼类、矿产以及适用国家安全关税的钢铁产品都不在征收范围之内啊。加拿大总理卡尼回应说，美国的新关税直接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拿大有权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并且继续维护本国工人、农民、企业家和家庭的利益，同时仍然愿意和美国谈判。那么这位意味着美加贸易冲突会进一步的升级啊！川普是不放过加拿大的，所以加拿大人要做好思想准备啊！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啊。那么双方不仅还没有启动美墨加协定的新一轮谈判，到现在还再次陷入了关税对抗。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次的关税依据是一项近百年来几乎没有用过的一个法律。这个国际贸易律师普遍认为，这项措施很可能会面临这个法律挑战，但川普政府希望借这件事情在美墨加协定重新谈判之前获得更多的筹码，但是我觉得非常愚蠢，对自己最重要的盟友和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天天打关税战没有任何好处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 CNBC 报道，随着世界杯落幕，这个国际足联估计今年国际足联的收入将会突破90亿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上最高纪录。那么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扩到了48支球队，比赛的场次从过去的64场增加到104场，赛程也从4个星期延长到了6个星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这让国际足联卖了更多的转播权、门票和这个赞助广告，大幅的提高了它的商业收入啊。那么票务数据显示，本届世界杯的门票从60美元到超过10000美元不等。那么美国这个门票的中位数超过900美元。那么虽然票价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市场需求仍然非常的旺盛。体育数据机构说，小组赛平均上座率达到 99%， 几乎场场爆满，那么显示 这个球迷仍然愿意支付高价来观赛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世界杯扩军，他被认为是收入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啊。那么国际足联虽然属于非盈利组织，但他的比赛收入可以重新分配给各个成员协会，用于足球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做很多事情啊。那么因凡蒂诺在国际足联的影响力也会加大，因为他挣得更多的钱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因凡蒂诺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系也备受关注，我们就不展开讲。那本届世界杯不仅刷新了商业收入的记录，也显示出国际足联正在通过扩大赛事规模，把世界杯打造成为全球最赚钱的体育赛事，而国际足联自身就成为这场商业盛宴最大的受益者。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综合报道，在 A 股连续大跌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出手托市。7月19号，中国有两家这个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一个叫中国国兴，一个叫中国城通，宣布已经累计投入超过600亿人民币来增持股票，并且扩大买入的力度来维护市场稳定。那么国兴说他已经动用了超过500亿，那么通过专项再贷款和配套的资金增持这个中央企业的股票，央企的股票。那么城通说他旗下的机构已经买了将近100亿人民币的股票资产，那么将来还会继续增持国资央企科技企业的股票和 ETF。 那么7月20号开盘之前，中煤能源、中国汽车、中国铝业、中国神华、国电南瑞这些央企又跑出来宣布，我会回购，我会增持，我会分红，我会资产注入。那么中国证监会当天还召开上市公司、券商和基金的座谈会，所谓研究稳定资本市场的措施。那么就在所谓的国家队的资金入场之后，上证指数7月20号反弹了 0.85%， 创业板指数上涨了 0.42%， 但深成指仍然跌了 0.71%。那么这一轮救市措施发生在 A 股科技板块大幅下跌的情况下发生的。上个星期上证指数跌了 6%， 深成指跌了 9%， 创业板跌超过 10%， 那么科创50指数跌了 17%。 所以呢，市场就很担心中国这个人工智能投资泡沫破裂，引发科技股的大规模的抛售。那么市场分析认为，国兴、城通以及中央汇金组成的国家队再次开始跑进市场去买股票。不过呢，从公开数据来看，上个星期的股票 ETF 虽然获得了超过2100亿资金的流入，但主要是依靠这个政府的资金推动，而不是市场的资金回流。所以呢，这已经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的入市托市啊，大规模的托市。去年四月股市也是大跌啊，那么中国宣布投入800亿增持股票和 ETF， 中央汇金也同步宣布这个买入 ETF。那么今年市场再次出现大幅的调整，所谓的国家队又一次进场。那么上一次呢，因为股市大跌，证监会主席就下台了。中国股市一下跌，证监会主席就保不住位置。那么中国政府闲不住的这个咸猪手，是中国股市这个成为还不如股赌场的原因啊，就不断的他天天搞来搞去啊，这就是中国股市不值得投资的核心的原因啊。这是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综合报道，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7月20号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啊。那么并且在上任的第一天 通过一系列公开活动来展示和他前任的政府不同的执政风格。那么当天一早，伯纳姆首先去伦敦的一家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和志愿者一起准备早餐，切蘑菇，和露宿者交流。之后呢，他又去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理三世任命，组建政府。之后再去唐宁街十号发表就职讲话。伯纳姆表示，未来政府将会把民众的福祉放在所有的政策的核心位置，并承诺改变过去几十年来英国的发展方向，优先解决生活成本、社会福利和经济停滞的问题。他说，英国民众已经对政治失去了信心，新政府必须用实际行动重新获得信任。伯纳姆是在工党内部领导层调整之后接替 Starm 出任首相。 Starm 领导的工党赢得了2024年大选之后，支持率持续的下滑，就在地方选举失利之后辞职。伯纳姆随后赢得了补选并接任首相。伯纳姆当天开始组建新的内阁，前国防大臣这个希利出任财政大臣，前工党领袖米利班德担任外交大臣，萨巴纳哈马哈茂德留任内政大臣。他的这个任命显示新政府在外交和移民政策上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但是在经济政策会出现调整，能源政策预计也会更加务实。伯纳姆的盟友表示，新政府将会在北海油气开发的问题上采取比斯塔姆政府更灵活的立场。伯纳姆上任后宣布的第一项政策就是推动终结英国露宿街头的现象。他长期关注无家可归的问题，他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期间，曾经把 15% 的工资捐给相关的慈善机构，推动当地露宿人数当地的露宿人数明显的下降。所以分析认为，伯纳姆选择把收容作为一个首相任内的第一站，把无家可归的问题作为首个施政重点，意图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新政府会把民生而不是政治斗争作为未来执政的核心方向。第五条新闻，CNBC 发布了2026年全美最佳营商周的报告。它根据犯罪率、医疗资源、空气质量、托育服务、劳动者权益、公民权利等指标，评选出全美生活质量最差的十个州。它没有选最好的，它选的是最差的十个州。那么排名倒数第十到第一，排名第一分别是哪些呢？我念给大家听啊。阿肯色州、俄克拉荷马州、阿拉巴马州、密苏里州、犹他州、乔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印第安纳州、德克萨斯州，最差是田纳西州。CNBC 的报告指出，这十个州排在全美倒数的位置，因为这些州普遍存在医疗资源不足、暴力犯罪率高、劳动者保障薄弱、公民权利保护不足的问题。阿肯色州的食品安全问题全美最严重而且暴力犯罪率居高不下。俄克拉荷马州实施全美最严格的堕胎禁令之一，它的最低工资长期停留在每小时 7.25 美元。阿拉巴马州它的精神健康医疗资源全美最少，他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排名垫底。密苏里州的暴力犯罪和枪支死亡率在全美的前列。犹他州初级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空气污染问题严重而且他的托育机构数量偏低。乔治亚州呢，就是乔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因为反歧视法律不足公民权利保护薄弱，被评为包容性最差的州之一，其中路易斯安那州有高犯罪率和严重的这个堕胎限制。 印第安纳州的教托育资源全美最少，费用也偏高。德州虽然持续的吸引了大量的企业和人口流入，但是医疗体系问题突出，有 16.7% 的居民没有医疗保险，而且它的基层医生的数量全美最低，同时它的劳动者保障、犯罪率和生育权益的保障评分也比较低，排名最后的是田纳西。报告说，田纳西州近年来限制地方政府制定反歧视条例，同时暴力犯罪率和毒品死亡率都位居全美的前列，所以它成为2026年全美生活质量最差的一个州。第六条新闻， BBC 报道，美国加州、纽约州等12个州联合提起反垄断诉讼之后，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叫马丁内斯·奥尔金7月20号发布为期14天的临时限制令，暂停派拉蒙和华纳兄弟公司这个合并交易案这个价值$1100亿。根据法院的命令，未来14天之内，这两家公司不得完成交易，也不得开始整合业务。法院将会在8月3号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进一步的发布初步的禁令，那么继续阻止这项交易。那参与诉讼的12个州认为，这项合并将会大幅的削弱电影发行市场竞争，提高电影院、有线电视运营商和消费者的成本，最终会损害观众的利益。派拉蒙和华纳兄弟反驳说，各个州错误的界定了市场范围，并有助于它合并有助于提高流媒体的业务效率，增强和其他流媒体平台竞争的能力。联邦法官表示，各个州提出的反垄断理由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那么如果现在允许交易完成，未来法院就算是裁定禁止合并，也很难恢复市场原状。所以呢，有必要暂时叫停交易。如果这项交易最终完成，将会结束派拉蒙和华纳兄弟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竞争历史，他们俩是一直在打的。那么新公司会有哈利波特、蝙蝠侠、碟中谍、壮志凌云等电影的版权，会有 CNN、 MTV 等电视媒体，在美国电影发行市场，它的市场份额会超过四分之一，所以这项裁决对两家公司是一次重大打击。那么面对流媒体竞争和不断流媒体竞争的加剧，这两家公司原本是希望通过合并扩大规模，降低成本。那现在这个交易的前景面临一个不确定的交易前景。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 BBC 报道，欧盟采用新的数字出入境系统之后，英国等非欧盟旅客通关时间大幅增加，一些机场通关时间甚至是原来的三倍。欧盟出入境系统要求进入申根区的非欧盟旅客要登记指纹和照片，离境的时候再核对。那新的系统是去年10月开始分阶段启用，主要是通过机场的自助设备和电子闸机完成。那么儿童等部分旅客需要由边境人员来人工处理。那么罗马的机场说，他们系统接入电子闸机之后效率已经有所改善，但是英国旅客通关时间从原来的7分钟增加到了20分钟。葡萄牙的叫法鲁机场说，他们原来10分钟的通关时间现在通常要超过30分钟。那机场方面说，新系统存在流程重复、设备故障和服务器不稳定的问题。那由于各国的系统相互连接，其中一个成员国要是出了技术故障，可能会影响其他机场的运行。这么 stupid 吗？我这不可理解。瑞安航空提醒说，今年夏季前往欧洲的旅客要预留更多的时间，并做好 护照检查这个会处理会长时间排队的准备。欧盟委员会表示，大多数机场受到的影响有限，但继续会协助成员国完善他们的系统。这是第六、第七，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中央社报道，菲律宾军方表示，中国海警7月20号在南海的仁爱礁与菲律宾海军发生冲突，一名菲律宾士兵在冲突中头部受伤。菲律宾军方指出，中国海警巡逻舰派出载有八人的橡皮艇接近在仁爱礁搁浅的马德雷三号军舰，并且在近距离的拍摄。菲律宾军方派出两艘橡皮艇前往拦截，双方在接触过程中发生冲突。菲律宾说，中国海警用木棍袭击了一名菲律宾的士兵。那么中国海警回应说，菲律宾人员首先用船桨和长棍袭击中方人员。那么目前没有独立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各自的说法。仁爱礁是中非南海争议最激烈的热点之一。菲律宾在1999年把二战时期的登陆舰马德雷三号搁浅在仁爱礁，并且派兵驻守来维持实际控制。那么中国就多次阻拦菲律宾补给行动啊。那么近年来，双方船只在仁爱礁附近多次发生碰撞、水炮攻击和近距离的对峙啊，这是一个热点啊，仁爱礁是个热点啊。第九条新闻，香港明报报道，原定11月10号到15号在珠海举行的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也就是珠海航展，将会延期到12月上旬举行，有可能开幕的日期是12月7号。报道说，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0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行。那为了配合峰会期间的安保、交通和外宾接待等资源调配，珠海航展所以要延期。那目前已经有参展商接到了延期的通知，珠海当地酒店也开始调整预定的安排，原本是在11月10号到15号期间，这个酒店的价格上涨，一房难求啊。那现在重新放开啊，价格就下降。珠海航展仅仅是因为深圳举行亚洲 APEC 峰会啊，这就整体的延期一个月，反映了中共每次搞这些大型的国际活动啊，国际会议啊，体育赛事啊，他首先考虑的不是整个社会要正常运行，他是首先考虑领导人的安全和政治的排场啊。你看美国举办世界杯啊，不需要新建场馆，也不会因为领导人出席就让周边的城市停摆。中国只要举行国际会议或者是重大活动，就大规模的封路啊，管控交通，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最后是由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市民和企业来承担这个成本。说明什么？说明政权的性质不一样，他们对待这件事情的态度也不一样。第十条新闻， BBC 报道，印度几万名学生、教师、家长和专业人士7月20号在首都新德里举行大规模的示威，要求教育部长辞职，教育部长叫普拉丹辞职，并且抗议考试舞弊，考试试卷泄露，就业机会不足，还有教育制度失灵，警方封锁前往议会的道路，并使用催泪瓦斯驱散游行的人群。组织抗议的是由年轻人发起的叫蟑螂统塔党，叫 CJP。 那么这个名称源于印度首席大法官之前把一些失业的青年人叫做蟑螂啊。那么虽然大法官后来收回了我的讲法，收回来，但是抗议组织把蟑螂作为运动的象征，并且迅速的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参加。 当天呢，大批的示威者聚集在新德里市中心的叫简塔曼塔天文台啊，随后就向议会方向游行，警方就设置多重路障拦截啊，并且和一些示威者发生冲突，现场有人投掷石块啊，警方就用催泪瓦斯驱散人群。抗议者说遭到警棍的殴打受伤，志愿医生证实至少有十个人正在接受治疗。那么为了防止抗议扩大，当局还暂停了在德里市中心一些移动的互联网服务啊，一样的，所有的这些政权都是干这样的事情。那么这场抗议源于全国多起的这个考试泄题事件，那么到现在已经演变成为针对教育、针对就业和机会公平的问责啊，那么成为近年来印度总理莫迪政府面临最明显的社会抗议。那么目前抗议组织说将会继续施压，要求教育部长辞职，并且推动教育制度改革。这是第十一条新闻。加拿大统计局公布6月份加拿大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 2.8%， 低于5月份的 3.2%、通胀回落的原因是油价回落，带动汽油价格环比下降了 10.2%。 那么之前美伊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那么停火和外交谈判缓解了市场紧张局势，那么油价回落啊，但是如果你剔除掉汽油的价格，加拿大6月份整体通胀率和5月份基本上持平，说明潜在通胀的压力变化不大，食品价格的涨幅也有所放缓，超市食品和杂货的价格同比上涨 3.9%， 低于5月份的 4.3%， 不过部分食品的价格仍然在涨，其中鸡肉价格涨了 5.7%， 面包涨了 6%。 那么另一方面，世界杯带动旅游需求增加，推高了一些服务的价格。那举办世界杯的赛事包括安大略省和 BC 省，酒店住宿的价格同比涨了 20%。 受航空燃油成本和旅游需求增长的影响，航空票价回升了 9.6%， 创2023年2月以来的最大的涨幅。这是第十啊。美联社报道，匈牙利政府宣布调查前外交部长西雅尔多在任期内推动中国电动车比亚迪投资匈牙利的相关决策，重点审查政府是否提供了过度补贴以及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调查启动的直接原因是西雅尔多上个星期辞去了国会议员的职务，加入比亚迪公司，所以引发外界质疑他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推动比亚迪项目是否是为了离职后的职位铺路。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说，调查将会涵盖西尔多任职期间和比亚迪有关的所有的决定、谈判和国家承诺，包括政府补贴、税收减免、基础设施投资、许可证审批、环保豁免等内容，并且调查相关决策是否忽视了专业意见以及给纳税人、工人、当地社区以及环境带来的负担。西雅尔多是2014年到2026年5月一直担任匈牙利的外交部长，他是前总理奥尔班的重要盟友，也是匈牙利发展对华关系和吸引中国投资的重要的推动者。他在任内先后宣布比亚迪会在匈牙利建设欧洲第一座车厂，并且将欧洲总部和研发中心放在布达佩斯。那有报道说比亚迪累计获得匈牙利政府 4.5 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其中欧洲总部的项目获得了200亿福林的政府补贴。奥尔班政府长期推动匈牙利要成为欧洲锂电池和电动车制造中心，大力的吸引中国企业投资。不过这个政策引发当地居民和环保团体以及反对党的批评， 他们认为大量的补贴增加了公共财政负担，也加深了匈牙利对中国资本和产业链的依赖。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今天怎么样，都来了吗？来得了吗？我们今天开始的早啊。很多网友不习惯，我们之前，这都怪我啊，我们之前老是搞得太晚。那我们以后呢，我们要尽量的早一点。好吧，那么今天每日新闻就是这些。我们下面先讲第一个主题。我们今天主题有两个，第一个叫中国寺院连自己都保不住了。前几年呢，网上有传言说上海市跟当地的寺院比如说玉佛寺借钱，说借100亿周转，后来上海市政府义愤填膺的跑出来打假，说这事儿，说没有这回事儿。这事儿不好说真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那前几年中国寺院是真有钱。但是形势变化很快，现在中国各地的寺院正在经历一场大规模的倒闭潮。那有些媒体把寺院的倒闭归结为商业化过度啦、管理混乱啦，甚至认为是寺院把自己给经营垮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真正的问题就是一个，只有一个问题，愿意花大钱的香客正在消失。也就是说，这些寺院最重要的现金流断了。你要理解这一点，你要先看清楚中国寺院过去20多年的商业模式。中国的寺院的商业模式比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清楚、都清晰。中国寺院的收入从来不是靠普通香客支撑的，它是个非常典型的28结构。大量普通的香客买门票、买三支香、投几十块钱的功德钱，它能够带来人气，但很难支撑寺院的运营。真正能够给寺院带来收入、搞大规模的建设的，就是少数的高净值人群。388万投柱香，999元全家福高香，8000块钱的开光手串，3万块钱的本命玉佛像，这些高毛利产品从来不是卖给谁，普通的香客的。他是卖给那些希望用财富来换取平安、用财富来换取财运好运的企业家、富商、权贵，最重要的是权贵。那少林寺的方丈释永信打造少林寺的商业帝国靠的是啥？靠的就是这一套商业模式。真正带来大量现金流的不是游客的门票，是这些高端的啊、私人的啊、这个私人开市啊、高端的这些开光啊、企业风水、慈善冠名，这高端业务。只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房地产不断的上升，企业家不断的积累财富，这套商业模式就能够不断的扩张。而且财富越多，焦虑越大，就会愿意为所谓的灵性保险付费的人就越多。所以原来的商业模式是一个这样的模式。二八定律是什么？普通的香客贡献只有20%，都不到。80%的那些一掷千金，一捐几百万上千万，那多的是。但问题来了，过去5年这类的香客已经大规模的消失了。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靠房子致富的中产阶级基本上他们的财富被腰斩啊，那跌落红尘啊。那么股市多年在300点上下爬行，靠股票发财的中产也所剩无几。民营企业家呢，要么在躺平，要么在跑路，要么在被查。地方国企的董事长同样的如履薄冰，谁也不敢再高调的去烧头炷香。真正掌握大额可支配现金又愿意为灵性焦虑付费的，就是那么一小群人。 而这些人已经从这个寺院客户名单中大规模的退场，普通香客仍然在啊。雍和宫凌晨四点还在排长队啊。普陀山一年接待几百万人，灵隐寺一年也接待上千万人，人流并没有减少，但是人流不一定等于现金流啊。普通香客购买的是门票、素斋、佛珠、护身符啊，消费金额也就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这种消费就算维持日常经营，但是不足以支撑大型寺院的整体开支，包括古建筑维护、僧团的生活、宗教活动、人员管理，整个的香火产业链那是支撑不住的。过去支撑寺院财政的是那20%的高端客户，那一旦这些人收入消失，这部分收入消失，你再多的普通游客都填不上他资金的缺口。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有上千家，中国有上千家寺院关停整改，关停整改，你光湖南耒阳一次性就注销26处佛教活动场所，海口这个老牌的佛祖庙啊，你查这个天眼查里面查这个2025年禅修居士林相关的这些企业注销率上升了50%啊，它不是没人烧香，是没有人愿意花大钱来烧香。你沿着这条主线你就看得很清楚，过去几年这个现象释永信出事之后，释永信不是个个人问题啊，少林寺长期都是依靠高端客户提供现金流，一旦收入下降，他原本这个那原来有一个利益分配的机制，那你利益分配的机制当你现金流一下降，你利益分配机制就出问题，内部矛盾就会爆发。经济繁荣的时候大家都不翻旧账，等你经济下行的时候，你每本账都会成为清算的对象。所以大量的禅修中心倒闭也就是同样的逻辑啊。那些卖几千块钱到几万块钱的佛像玉器，还有就是那些课程，他们本来面对的就是同一批客户，那边的客户没了，你这边客户也就没了。所谓的什么禅意小镇啊，禅修民宿啊，什么访堂古镇啊，为什么会衰落？就是因为当初压住的都是中产啊，妇女阶层不断增长的文化消费跟精神消费啊。但一旦你财富停止增长，那这种需求就迅速的萎缩，啊，你投资的项目越大，你损失就越严重，啊，以前呢，每年春节都会出现天价的投香的新闻，你现在还看得到吗？看不到了，啊，不是寺院不卖了，是买的人没有了，花几百万买投香的人，应该还有，但是就越来越少了呗。你甚至你现在看，甚至那些普通的中老年香客也越来越节俭啊，一些什么几千块钱的禅修课程，上万块的这些开光的饰品，你越来越少人，就是你很难越来越难卖了啊。你现在看很多事情，你把它串在一起看，你就是理解中国的财富曲线已经发生了转折。寺院经济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宗教经济，它是中国社会整个财富分配体系的一面镜子。财富上行的时候，经济上涨，新经济上升，经济上升，财富上行。那寺院是什么？寺院是富人对冲焦虑，他要对冲他的焦虑，他挣了钱，他就开始有焦虑了。那焦虑怎么办？寺院就是帮助富人去对冲他的教育。怎么个对冲？花钱买平安，买各种各样的东西，让他心里得到安慰。当你财富下行的时候， 那寺院首先失去的就是这帮原来愿意花大价钱的，那你失去了这部分人，就等于失去了整套商业模式的现金流的基础。灵隐寺免费三炷香还在啊，啊，香积寺农禅也是自食其力，这幸存下来的寺院，就是那些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依赖高端客户的这些寺院，这些寺院它的商业模式是建立在成本非常低、收入很稳定的基础，天气好坏跟它影响不大，受冲击的全是这些依赖富人消费的商业化的寺院，所以这场倒闭潮的真正意义，它不是宗教的衰落，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根本就没有宗教，这些寺院是什么？寺院其实就是心理安慰场所啊，它不是宗教的衰落，它也不仅仅是商业模式的失败，它反映的是中国经济下行开始影响到中国社会最边缘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落，就是寺院。所以呢，当寺院的现金流开始枯竭，它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佛门商业化的问题，它更是财富创造能力的减弱。所以释永信只是这个变化当中第一个浮出水面的代表人物，你往后看还有更多的案例会跑出来，因为真正出问题的不是寺院，而是整个中国经济它的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和分配财富的能力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坍塌，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寺院正在大规模的倒闭，特别是那些特别商业化的寺院。我们来讲讲第二个主题，从高考志愿看就业危机重构中国大学。今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是1290万，同比减少了45万。去年参加高考的人数同比减少了7万，去年开始第一次减少，今年是连续第二次。那为什么参加高考的人数连续两年下跌呢？按照中国人口数据，中国中学毕业生会持续增长到2028年。2028年是最后的一个顶峰，然后就2028年开始就开始连续两年快速下跌，但是呢，从2025年高考人数就开始下降，不是等到2028年啊，今年才2026年啊。那很多教育专家各种解释啊，又是这个又是那个，我认为都是胡说。大学毕业生现身说法最管用，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跌到了尘埃里，这就是考大学的人数下降的根本原因。大学生就业是大学教育的核心考核指标，你就业率低，那些指望拿着大学毕业证去找工作的人就会放弃考大学。你按照这个趋势，你就知道明年参加高考的人数会继续下跌。那最近呢，湖南、广东、江苏、浙江、湖北这些这个高考很厉害的省陆陆续续公布了今年本科投档线啊，那把各个省的数据放在一起来看，今年高考志愿出现了几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啊。那么这些变化的背后反映的其实是整个中国就业市场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医学降温啊，警校体制内的院校升温。那么过去呢，临床医学一直是高分考生争抢的一个热门专业，那今年不行了，今年很多个省医学类的专业投档明显回落，湖南、广东、南方医科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这一类的这个录取位次普遍下降。那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公布投档线，你可以看医学类专业整体在下降，成为一个医学类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趋势， 原因非常简单，原因非常简单，医学投入大吗？医学投入太大了，好吗？啊，回报就不行了。你现在看看中国现在的医生啥情况？中国现在的医生，原来医生是个非常体面的职业，你现在医院降薪、欠薪，医院倒闭，医生这个医院这个本身的经营状况的恶化，令整个的医药行业变成了一个没那么体面的行业，啊，没那么体面的行业，再和医学院你的投入相对比，那还会有吸引力吗？那就吸引力就没那么大了。那和医学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警校、海关学校等体制内的入口，今年就上我们升温了啊。从江苏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投档分数线达到了556，超过了南京中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南京财经大学基本上持平。一个警官大学啊和这个财经大学持平啊，那不少省份出现了警校、海关学院录取分数线超过985高校的情况，说明什么？高分考生考虑的重点已经不是学校的名气，而是毕业之后能不能进入体制，有没有稳定的工作。这是第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什么电气工程、人工智能的热门专业继续在升温。今年很多学校只要专业里面挂着电气工程、人工智能几个字的，录取分数都上涨。很多原来没有工科优势的学校，仅仅是因为它开设了这个电气工程专业，投档线就一路推高。这种现象跟什么有关？跟最近几年自媒体和高考规划投这个机构不断的宣传热门专业有密切相关。大量的考生相信什么呢？学电气就能进国家电网，学人工智能就是未来，就把这两件事情连接在一起。但现实并不那么简单。你想一下，全国每年电气专业的毕业生超过10万，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每年招聘1万，所以你真正能够进去的，那当然热门专业是热门嘛，这要不他怎么成热门嘛。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变化就是影响未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专业组开始进化。教育部今年明确要求高校原则上按专业招生，减少大类招生，把这个专业方向呢和这个培养的方向放在一个专业组。所以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实行叫纯专业组。以前一个专业里面既有热门的专业也有冷门的专业，那热门的专业可以带动整个的专业组录取分数，那现在一个专业就是一个专业组，热门专业就没有人替他分流，那所以他分数越来越高，冷门专业就没人他托底，分数就会越来越低。这就意味着什么？以前累计多年的这种录取位次和这个分数线的参考价值正在下降。所以呢，未来填报志愿会越来越依赖专业本身，而不是整体的学校的录取的情况。所以呢，专业跟学校正在分离啊。所以有些这个学校可能某个专业非常非常的火，但有些专业可能非常非常冷，就这样啊。所以基本上高考专业本质上是对未来就业市场的投票。那今年市场投出的答案非常的明确，医学降温啊，不是医学失去了价值，而是医药行业它的职业预期下降，它不是一顶下降了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警校、军校、师范院校继续升温，不是因为这些学校突然变得更好，而是越来越多的家庭 把稳定就业放在第一位，越来越多的高分数的考生放弃风险去抢什么体制入口，说明中国社会预期已经发生了明显根本性的改变。经济放缓，体制外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年轻人越来越看重稳定收入、稳定身份、稳定预期。为什么？因为没有，因为市场上没有，所以他才看重这个。如果到处都有，你只要努力工作就行，现在不行。也就是说，今年高考录取分数线，它不是高考高校之间的竞争，它反映了中国就业市场和经济信心变化的一个晴雨表。如果我们只看今年的高考分数线，大家看到的只是医学降温、警校升温，类似这种。但是如果你把时间拉长一点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不是专业 冷热的变化，而是整个社会就业生态发生的变化。那2000年前秦相李斯解释过这种现象。秦相李斯年轻的时候，他是楚国的一个管粮仓的小吏，有一天在厕所里看见一只老鼠，老鼠吃着污秽之物，一听见人声狗叫四处逃窜啊。然后后来李斯又来到粮仓，看见一群老鼠吃着粮仓里的粮食，住的宽敞干燥的粮仓里，就算有人经过也毫不惊慌，悠然自得。李斯盯着这两群老鼠，当场顿悟，说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句，叫人之贤不孝，譬如鼠疫，在所自处耳。啥意思呢？意思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就像老鼠一样，关键不在于老鼠本身，而在于老鼠生活在什么地方。同样是老鼠，有牙齿，有爪子，能有觅食的本领。厕所里的老鼠不是因为它不勤劳，也不是因为它不聪明才活得这么狼狈，是因为它活错了地方。粮仓里的老鼠不是因为它有本事才活得从容，是因为它选对了地方生活。所以李斯这一套生态位的理论，现在正在被几百万中国高考考生和他们的家长用最直接的方式来验证。过去20年，中国高考填报的主要的逻辑就是追热门专业，电脑、金融、互联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哪个专业毕业，哪个专业热门，哪个专业毕业之后就能进大厂，能拿高薪，能站上这个风口啊，考生就往哪去，哪个专业就热门。这就是典型的能力路径，凭高分挤进热门的赛道，凭本事换更好的经济回报，换取更好的未来。但是过去2-3年时间，这个逻辑彻底的被颠覆了。那高考志愿填报的主流选择正在从追求热门专业转向追求体制内军校、警校、师范定向、公费医学、纪检监察这些院校，甚至财政部的直属院校、税务系统的对口的院校、海关系统对口的院校，以及各种带编制入学承诺的定向培养的项目。热门的专业没人报了也不是，是热门专业敌不过体制内三个字。原因很简单，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已经跌到20%以下，5个应届毕业生有4个找不到正经工作。官方所谓的就业率看起来你相信吗？我是不相信，反正没有人相信。所以你在这种宏观的就业环境之下，专业热门与否已经不重要了。你学的再热门，你找不着工作也是废纸一张。体制内学校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教学质量，也不在于它的就业前景，也不在于它个人成长，而在于毕业之后有编制、有工作、有口饭吃。这个价值过去在20年经济上行的时候看上去平平无奇， 因为市场化的就业机会遍地都是，编制反而显得死板，没有上升空间等等。但是今天大学毕业生你就业率跌到20%以下的环境里，编制这两个字就突然从死板变成了救命稻草，体制内的学校就今天的就业市场里面的粮仓，市场化的热门专业无论听起来多么光鲜啊，如果你找不着工作兑现你的工，找不着能够兑现的工作，就相当于厕所。考生不是变得没有志向了，而是这个社会，中国社会没有容纳他们志向的空间。所以真正应该被审视的不是考生的选择，而是这个国家的就业生态。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与否，最直接的检验标准就是大学毕业生愿不愿意去市场就业。当你最优秀的年轻人集体的转身涌入体制内的时候，它说明什么？它说明市场化的经济已经无法为这些人提供有竞争力的机会。当一个国家最有活力、最有创造力、最愿意冒险的那一批人开始追求编制、追求稳定的时候，那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就已经正在同步的流失。所以考生悟到的就是当年李斯悟到的，你要认清楚生态位，主动换生态位啊！今天中国的高考生和他们的家长能够选择的生态位已经越来越少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往这边挤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挤的人越多，门就越来越窄，粮仓外的厕所就越来越大。贫穷的本质不是能力的问题，是所处的生态位的问题。当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态本身开始萎缩的时候，你的生态位的问题就不只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而是所有普通人共同面对的时代的问题。所以不要怪他们学生，学生他们是对的。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视频下方有链接，当然有需要的网友可以去看一下啊。还有最近我看到有人给我留言说有英文的字幕，我没有设置英文的字幕，我问过一下，好像是如果你的系统是英文的，你的字幕可能，如果系统提供的字幕也是英文的，你看一下这个方向对不对，好吗？明谢 Super Cute Cat and Dog， 谢谢。情况2026年 APEC 将会在今年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行，因应维安升级，深圳地铁安检已经全面实施，逢包必检，逢人必查，排队都排到地铁站外面了，非常扰民。说明你对深圳不了解，深圳一直就是这样。我原来在车公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转站，很大，车公庙真的非常大，一天有30万人经过这个地铁站。我坐过一次地铁，就上下班的时候坐过一次。出车厢到地面20分钟，真的是20分钟。所有的人都要安检，就是进哦，当然我讲的是这个车站很大，但是你要进去的时候真的是要安检，这排很久的队，真的排很长时间队啊。情绪在中国连佛祖都不能幸免，被中国搜刮，都会跌落红尘。中国的这些佛祖，他们就在红尘之中，哪有红尘以外的佛祖？全是红尘以内的佛祖。你看看释永信，对吧？啊。那不是红尘，我看他是花尘啊。 其实现在中国经济差到连玄学都无法提供希望和情绪价值。OK， 情况小红书上，上海杨浦区黄兴路政府因为719暴雨内涝开始发物资，又要感谢政府啦。不过评论还是明白的，死去的记忆又活过来。OK， 观点。身边几个适龄的孩子都选择不去参加高考，都是现实的考量，少子化和就业环境差，而且现在的大学学费真的好贵，父母考虑的是家庭支出和以后的就业，孩子考虑的是小红书和抖音上的大学教育，几乎都是学习不到什么知识，拼的都是学历，但现在的高学历对就业帮助不大。是的，所以很多人就会放弃啊。大学高考参加高考的人数为什么下降，就这个原因啊。高中毕业生是增加的，人数是增加的呀，但是参加高考的人数下降了。为啥？就是因为我读了4年，我浪费了4年时间，我还花时间花钱，最后大学毕业出来我还是去送外卖，我干嘛不直接现在就送外卖，不来得更直接吗？我为什么等那个时候再送外卖，读完大学再送外卖干嘛？然后让父母送外卖来给供你读大学，你读完大学再去跟他一起送外卖，那何必呢？啊！提问王老师，高考人数下降后会不会使中国社会再次陷入读书无用论的陷阱？读书无用论不是陷阱啊，如果你不能够提供就业岗位的话，读书是无用的呀，理解吗？你大学毕业，我去考一个大学，我读完大学，90%的中国的孩子读大学都是为了就业。我不读大学，我没有大学文凭，你不要我，那我怎么办？我去读个文凭呗。那你现在问题是我读了文凭，你还不给我就业岗位，我怎么我为什么？那不就是读书无用论？这个他没有错呀，不是读书无用论的，是读书本来就没有用啊！你事实证明这一点啊，对吗？你说呢？啊？情绪，我先生参加过8964运动，过去几十年做过许许多多善事，在能力范围内帮过很多人，捐资助学花了几百万。几天前我婆婆在小区附近马路边摔倒，整整一个小时躺在地上，竟然没有人扶她帮她。她说她有呼救，但是没有人理会，最后是一位路人美人帮他站起来，去医院检查，手腕骨折。我们的城市是2线发达的城市，人均 GDP 很高，有很多高质量的民营企业，按理说也是中国最贴近仓廪实而知礼节的城市，但是这件事情太残酷也太真实，让我对这片土地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OK，你现在基本上每隔三差五都会跑出一条这样的新闻，说年轻人把老头老太太扶起来，然后这老头老太太就讹他，隔三差五来一条这样的新闻，你怎么让人去扶他呢？理解吗？这不是中国老百姓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的问题，中共的问题，中共就用这种方式来毒化这个社会。中国人有好心吗？有人有好心啊，只不过好心没好报呀。你不断的有这样的信息出来，好心就灭了呀。这是中共的问题，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问题。你要搞清楚，冤有头债有主，你账得算到谁头上？算到中共头上，这是他故意的。包括见义勇为，包括助人为乐，都不让你干。为啥？他就是要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疏远，他就好统治了嘛。情况，今年全国各高校开办了很多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非常多，尤其是东北，当然大部分都是比较水的，学费很贵，我感觉应该是高校为了赚钱，这也反映了教育行业快速的衰落，他得赚得到才行，我觉得不一定赚得到钱。 前两年这些很多很多很多美国啊英国啊特别是英国啊那些学校愿意跟他们一起搞这样的项目能挣钱啊跟他们一起搞这种项目挣钱挂个牌子出去然后出一些课程然后安排几个老师去暑假寒假讲两堂课就分钱老师也高兴学校也高兴就这样那个正好文凭更值钱文凭有一个什么中外合作办学更吃香一点那是经济上行的时候就是往好了走这东西管用你经济下行往这你这个东西怎么会卖得出卖我觉得卖不动坐标广州明显感觉珠三角做外贸和跨境电商的公司越来越少过去珠三角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赖欧美订单如今随着全球产业链重构外资企业外资工厂撤离订单流失已经成为现实除了产业链优势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同样是核心竞争力但随着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红利也在逐渐消退在这种背景下压住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压住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如果失败中国将会失去下一轮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中的重要位置我认为你的看法是错的压住人工智能就是压住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这个逻辑上讲不通讲不通美国有人工智能但是美国还有很多其他的产业很发达的产业它不是靠人工智能能支撑整个经济怎么可能理解吗那是不可能的啊。一个行业一兴起市场上就很多关于这个行业的各种包装各种吹牛啊放大吹牛啊那否则你怎么有那么多故事讲了但是你看一看你就知道它可以带来很多东西这个没有疑问但是它你说它是决定性的我告诉你我做财经新闻做了这么多年这些故事讲从我做财经新闻到现在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到什么人工智能 一大堆讲到现在没有一个故事是决定性的为啥人类社会的经济规模太庞大了怎么可能有个新技术就是决定性的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不觉得我一点都不觉得人工智能就能改变这么多它会改变很多但是不是决定性的啊。观点疫情前每年去寺院烧香求平安我也不是富人就是每年去烧个平安香那种也花个一两千吧疫情后路过寺院就烧个免费的三炷香寺院人确实少确实不少但基本和我一样都是烧这种免费的三炷香对呀、啊，就是这样王老师你好你刚才说的高学历对就业帮助不大我这里我不大理解难道不是说学历越高得到好工作的几率越大吗就业确实少但是想就业的话不也是淘汰的过程吗同等条件下好学校毕业的不是更有就业的机会啊是啊但是你现在的情况是轮不到你啊你当然你说我985我甚至是北大清华我能读到这个学校我去读没问题啊没人拦着你啊但是如果我要读个江大我就不愿意读了呀为啥不就崩溃了吗你就那上面那几家管用后面那几家不管用因为只剩下 10% 了呀 20% 能就业啊那就是那 20% 的才有机会啊你后 20% 以外的都没机会你读它干啥对吗你说我拿个机会你得看多少的机会啊对不对啊如果你那个机会轮不到你你拿它干啥而且你1%你要花这么多的钱这么多时间 那1%的机会，那就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了啊。所以是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啊。怪在全世界就是没有人相信这个中共是个邪恶组织团伙，这才有以香港这个第三方平台，什么意思？为卖点，造就了这些年金融中心繁荣发展。啥意思？没看懂。香港的金融中心是中共搞出来的，你疯了？香港这个什么第三方平台，香港的金融中心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有了，好吗？别人这种金融中心已经干了好多年了，中共靠这个金融中心融资的。什么中共的敛财窗口，你胡说。不是说他不敛财，不是靠中共才有敛财窗口。香港的金融中心在中共改革开放之前，别人已经搞了好几十年，理解吗？观点，中共不管啥产业，都不是靠市场经济发展的，而是靠行政计划运作，最终会被市场规律反噬。情况坐标山东沿海小县城，身边80后暴雷的那个个体户老板很多，暴雷。这些老板每个家庭负债100万到200万，各行各业，装修材料、废旧回收、餐饮等等。现在县城街上的人很少，失业率很高，人都在家里，肉眼可见的萧条和衰败。这个我们做过专题啊。县城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为什么这些80后这个个体户老板很多暴雷啊？为啥？因为县城经济崩了呀。县城经济靠啥？靠县衙门、县委、县政府。县委、县政府一年他的财政收入3亿，但一年他要花40亿，财政支出40亿，那靠啥呢？靠转移支付。转移支付40亿拨到款，他这里就发工资，这里就搞这个活动搞那个活动，钱就出去了，县城就开始运转了，理解吗？县城开始运转了，吃饭的、这个做衣服的、买衣服的各种县城就，你看上去县城很繁荣，但这个县城是没有任何的、没有创富能力的，它完全靠转移支付，就是中国的县城80%以上都是寄生虫。就养了一群县衙门里的寄生，围绕着县衙门的寄生虫。那现在大家没钱了呀，那原来你有点活钱，你现在转移支付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减少，但是原来你能搞到一些钱的呀，比如说卖点地啊，搞点什么钱，你现在卖地是卖不了钱的。县政府、县委、县政府没多少活钱了。那没多少活钱，你转移支付这个扣一点那个扣一点也比原来少了，那你整个县城不就萧条起来吗？因为他的钱来自哪里？来自转移支付，来自县政府的财政，就这个道理。所以他眼见的，他不是一个县城，1000多个县城都是这样，理解吗？嗯。拐点，中国从来不考虑提高居民收入，所以内需一直起不来，所以西方只要限制中国制造，就能使中国模式内部坍塌，出口一旦没了，内部矛盾就会越来越激化，中国人只有活下去，活不下去才会反。观点，人工智能可以大力发展，没错，但说到底，替代人类这条路没有想象的近。看看之前疯狂裁员的硅谷公司，现在又疯狂的招聘回来，是的，在招聘呢。而且有一些应用，你会发现人工智能的应用不那么成熟，并不那么成熟啊。观点，最近和朋友探讨反虐待动物的问题，天天投喂流浪动物的我， 表示立法非常渺茫。从几天前虐猫的捷克辣条，到早前的重庆山姆打包哥，到最近的揭阳五魔，统治阶级就是要你们明白，无论你们要求什么，怎么要求都不会有回应，因为你们不配。再者，如果今天你们人性觉醒，开始共情动物，明天就会共情别人。今天让你们为动物打抱不平，明天就敢为别人上街，这个是对的，这个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就是这样，他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啊。今天这么早，我以为是自己出现幻觉。王老师真的好拼，为王老师团队点赞，谢谢啊。我们尽量的早一点，尽量早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些结构性的问题没解决掉。那现在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关键还是我自己，我自己要过自己那坎儿。那大概就是这样，我反正今天把这个事情做极端一点啊，我就十点半开始极端一点，给大家一个极端的认识啊。那我未来还是会在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开播，好吗？这样的话大家方便安排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